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预备今天的信息有双重的任务。第一，今天是什么节？父亲节，你当讲一些有关父亲的信息。另外一个是，今天是教会所设定的，每一年在六月是敬拜月，然后今年是定这一个主日为崇拜日，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认识三一真神的人，我们应当如何的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他，并且能够忠心的殷勤的有一个健全的崇拜的生活。所以我有双重的任务，所以在讲预备信息的时候就想怎么样预备。在大厅刚才跟有弟兄握手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有弟兄是父亲的，我就跟他们说父亲节快乐。我跟一位弟兄握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我说为什么没有感觉？他说过母亲节才有感觉。这位弟兄我认识他，我知道他，他是一位爱家庭、忠心、殷勤努力的工作，供应家庭的需要，他却说没有感觉。我心里想，我们父亲要彼此打打气了。中国有一句话，不要输在什么线？起跑线。男人做父亲，女人做母亲是同一天开始的，对不对？我想我们家很少有人说已经有一个妈妈做了好多年妈妈了，然后她的先生突然之间才发现她现在要开始做父亲。我们都是同一个起跑线开始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为什么没有感觉？一定是在某些地方上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输掉了。好，今天是敬拜日，也是父亲节。我们刚才的诗歌、刚才的读经、刚才特别的安排、节目的安排，都是为了敬拜而预备的。所以我选今天的题目，从认识天父到学习为父，为了有一个双重的果效，用这样子的题目。敬拜是从认识神开始，我们唯有开始认识神是如何的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爱戴的天父开始，敬拜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神。对于天父的认识，我希望今天也能够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在地上为人父亲的一些样式，鼓励我们在地上为人父会提醒我们在地上为人父亲会遇见的一些状况，安慰我们在地上为人父的若是觉得没有感觉的时候。用路加福音15章，刚才广东弟兄已经说了蛮长的经文，这一段很长的经文，因为我在想究竟怎么样达到这个双重的任务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经文的时候，就觉得这段经文大概可以达到某种的果效。这三个比喻我们最熟悉的是最后的一个比喻，最长的比喻，我们甚至于有时候查经的时候，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是说什么的比喻？浪子的比喻。我们认为这是浪子的比喻，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但是这段经文的着眼点并不是浪子，因为他的背景，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到了，他的背景是当时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于耶稣居然不介意那么多的罪人围在他身边而提出的一个质疑，甚至于负面的这种批评、毁谤、中伤这个问题，他回答。 原来的经文，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不是要听他讲道，要听他，他们喜欢听他，就喜欢跟他在一起。而周围的人，法利赛人、文士批评，这个人居然不介意这么多的人围绕，这么多的罪人围绕他身边，这是背景。所以这三个比喻的着眼点是在耶稣的身上，也就更进一步的要在父的身上，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三个比喻最后的结束是一个父亲。耶稣不是在讲地上的父亲，他是借着这个比喻在把天父表明出来。换句话说，透过这三个比喻最终来认识天父。而我今天先讲认识天父怎么讲呢？就从这三个比喻，耶稣是循序渐进的三个比喻的寻找者，最后引进对于父的认识。另外一个就是寻找失丧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三个比喻中的寻找者，第一个请同工放出来，是牧羊人。其实旧约中以牧羊人作为比方，上帝耶和华以牧羊人来打比方，来启示他自己，是有经文的，请同工打出来。在创世纪49:24-25，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来念好了。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牧羊人，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是创世纪49:24-25中间的一段。诗篇23前两句话，大家不用看这个投影片就能够背出来。预备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牧羊人，旧约里面耶和华以牧羊人来打比方启示他自己，经文是很清楚的。特别是诗篇23这一段，旧约的教授在神学院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讲过，教到这个诗篇智慧书的时候，特别强调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牧师传道人讲道的人能够多花一些时间注意在诗篇上。这位教授他讲，他说诗篇是我们都喜欢读的。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诗篇里面所蕴藏的很多的那种韵味，是你必须安静下来仔细的去揣摩，你才会发现这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的丰富。而且他说诗篇为什么那么吸引人，他总是用很多的画面来帮助人。这位神学家这样曾经讲过，他说在诗篇里面，可能今天的基督徒最喜爱的诗篇几篇，其中一个诗篇23，还有诗篇1，都是用画面。这位神学家也这样讲过，他说他自己在做牧师的过程中，特别遇到一些忧伤的人，在困难困苦中的人，甚至于家庭中有人去世的人，他说去安慰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你可以借着很多神学的描述来讲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他说这些讲的好像人只是耳朵听而已。他说常常他发现，当他说我们一起祷告，而他用背诵的方式自己开口祷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他说很多的时候那些被安慰的人就开始流泪。牧羊人不只是因为对于以色列的王大卫写过这个诗篇，而且创世纪49:24-25就是让大家知道上帝用牧羊人来自己给自己打比方，很早就开始了。创世纪49这一个背景是雅各在他临终以前为12支派的祷告祝福与预言，而在这所 祷告的当中，22节到26节是最长的一段，你们猜是为谁的祷告？为约瑟。因为雅各自己知道，整个以色列支派的生命能够存留，能够在埃及那个环境蒙保守，关键的人物就是约瑟。那一个在年幼的时候曾经因为他的兄长对他的嫉妒把他卖给贩卖人口的人，后来带到埃及，经过许多的波折，最后做到埃及的宰相。这是在给约瑟的祷告。所以在这里面前面几节有讲到说，约瑟是多结果实的树枝探出墙外，约瑟结的果子已经超过上帝原来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一块地，他探到墙外去了。但是弓箭手要苦害他，向他射箭，要逼迫他。虽然如此，但约瑟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为什么？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羊者，以色列的牧羊人，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保守了约瑟。这都是背景。可是你知不知道，当耶稣选择用牧羊人来开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对当时的人听到牧羊人这三个字，他们直接的反应不再是像旧约里面这里表达出来的。因为到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牧羊人在以色列的看法当中是很负面的评价，是社会最低层的人士。牧羊人不能够在法庭上做证人，因为拉比夫子的文学里面把牧羊人描述成是一群骗子，描述他们在旷野里面，当有两群羊碰巧走过的时候，牧羊人会说，诶，那只羊是我的，那只羊我的，因为不要让这羊混在一起。所以就因为这个现象，拉比说他们都是骗子，他们都不诚实。也很可能因为牧羊人身上必定是会带着养羊所产生的味道，所以在社会的阶层里把他们与税吏还有少粪便的人看为同一等的人。以色列的先祖其实是牧羊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牧羊人的身份。甚至于在创世纪46章的时候，当以色列把他的孩子都带到埃及的时候，他们问约瑟说，如果埃及的法老问我们是谁，约瑟特别吩咐他们说，如果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要说我们都是牧羊的，因为埃及人厌恶牧羊人。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会因为不觉得我们是一群会造成威胁的人，而特别在远离他们首都的地方给我们一块土地。老祖宗曾经被不洁净的埃及看为是卑贱的一群人，而到耶稣这个时代，他们把牧羊人同样的看为卑贱。有没有可能耶稣用牧羊人来作为比喻的第一个的寻找者，是带着某一种含义，带着一种温和的责备跟提醒？人对于真神的认识跟敬拜，会因为他的眼皮太低而受到影响，而受到妨碍。这是第一个寻找者。第二个寻找者是妇人。同样的，旧约中以妇人来比喻认识神有很多的出处，请统统打出来。诗篇131篇2到3节，我请弟兄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这是诗人说，以色列人，你仰望耶和华，就要像那已经经历过母亲抚育他亲生的，用母奶抚育他，已经到不需要吃母奶的，已经断了奶的孩子。换句话讲，已经不再是因为饥饿又哭又闹的。对于上帝的信实，对于上帝的供应的足够，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了，所以平稳安静，平静安稳。不但如此，以赛亚书49:14-15，姐妹们来念，预备来。又一次的用女人、用妇人、用母亲来比喻耶和华，而这个比喻就更强烈了。这个比喻是表示说，这个妇人现在还有一个正在哺乳中的，在这个吃奶中的婴孩。我是因为做过父亲的，我才知道这个现象。就是女人在哺乳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不需要等婴孩哭得闹了，因为女人自己生理供应奶水的现象，她自己会知道该喂奶了。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不会忘记的，不会说哎呀我没有设闹钟，哎呀我没有设 timer。因为那个生理的作用已经提醒那个母亲，她身体的这种肿胀的现象感觉，事实上必须喂了奶她才会比较舒服的。这是耶和华用妇人来对自我打比方。但是耶稣选择也很不寻常，因为女人或许没有牧羊人那么的低贱，那么的卑下，但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带着重要或被尊崇的地位。事实上，根据一些犹太人传统的教导，犹太人的传统有很多的支派，根据有一些支派的教导，甚至于要男人在每天早上的祷告词中，他们都背下来的祷告词，先是称颂造物主的伟大，多么的无穷的智慧，接下来男人的祷告的第一句话是感谢造物主没有把自己造成女人。或许没有把，我不知道在以色列社会牧羊人在这个 demographic 里他们是多少的成分，但有一半的人祷告感谢神没有把他造成女人。第三个寻找者是父亲的形象，请同工打出这个投影片和他的经文，把经文打出来。申命记32:6，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103:13，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是三个比喻中的寻找者。我们先来看三个比喻中的失丧者。第一个失丧的情况是羊在旷野里面，羊是牧羊人的资产，是牧羊人的财产，掉了之后当然要去找，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的第一句话就让当时的人愣住了。第一句话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 这句话讲出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牧羊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光是这一句已经让人听了之后愣在那里。接下来讲的就更惊讶了，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99只撇在旷野，并不是说赶快把它带回羊圈里面，把它们都放在安全的羊圈里，然后再急急忙忙的去找，是把这99只就撇在旷野里。 所以如果牧羊人提出牧羊人当时听会震惊的话，接下去讲的话不会帮助他们，如果他们对牧羊人本来已经有偏见的，但是若是他们仔细去听的话，就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了。为什么耶稣不介意那么多罪人围在他的身边？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要付出到什么样的代价？就像这个牧羊人付的代价，超过人的理解，久之撇在一边，真的就像社会上说这群人是一群愚笨的人，久之不要了，去找那一只，用这么大的代价。所以你要认识天父，从这个比喻里你就知道天父寻找罪人的代价是超过人的理解，超过人的理解。第二个是钱，在家里面这个富人有十块钱，掉了一块，掉了一块是损失多少？10%，很大的。我们也就在今年好不容易华尔街才开始有双位数的进展，懂不懂我的意思？一直到今年华尔街才开始跟去年比起来有所谓 15% positive growth。 你觉得这个 10% 严不严重？当然严重，但是严重到什么程度你却发现这个富人若失落一块钱，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这个钱是掉在家里面的，没有什么紧急性，但这个富人却紧急到一个地步，点上灯细细的找，一直找，找到找着为止。这就是回答为什么耶稣不介意那么多的罪人围绕他，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这个寻找前面是讲到那个代价超过人的理解，这个寻找的迫切到什么程度？这个迫切超过人的想象。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因为神寻找我们的迫切超过我们的想象。然后第三个比喻是小儿子失落在远方。我在这里特别用问号，这第三个比喻失丧者真的是小儿子在远方吗？你发现这个父亲根本没有去找他，按照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是他自己醒悟回来的，而且是带着某一种对现实生活的醒悟回来的。你发现这个比喻真正的失丧者是这个大儿子，但他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他站在家门外，他在他们家的那个院子的外面，里面是热闹的宴客，为一个从远方回来无灾无病回来失而复得，像死了又再活过来的小儿子在庆祝。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产生了一个失丧者。这个比喻的对象，我这样稍微跟你们讲完之后，你们就大概知道耶稣这个比喻的终极点是讲给法利赛人跟文士听的，是讲给他们听的。这个比喻跟前面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前面两个都是一个我们说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束，而这个比喻却停留在一个悬疑点。讲完这几句话之后结果如何，耶稣就不讲下去了。这个父亲刚刚得回一个小儿子，欣喜若狂，在家里面宴客之中，然后仆人跑到他的身边告诉他，当头棒喝跟他说，你的大儿子不肯进屋子里面来。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这位老人家的老脸往哪里摆啊？这是这个比喻震惊人的地方。 这个父亲居然出去劝大儿子，甚至于是低声下气的劝。在这里绝对没有意思要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低声下气的求我们，但是却这个比喻表达为什么耶稣不介意那么多罪人围绕在他身边，因为他寻找罪人的耐心，他容许罪人的顶撞超过人的期盼，甚至于包括法利赛人跟文士的顶撞。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因为天父寻找罪人愿意付的代价是超过人的理解，他的迫切超过人的想象，他的耐心跟包容超过人所期盼的。这是认识天父，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是我们在从认识开始慢慢学习敬拜，也在学习敬在敬拜中慢慢继续的学习认识。接下来就是学习为父，我们不可能有天父对世人这样子的心胸，但是在我们今天在地上做父亲的，在我们很有限的范围里面，我发现这三个比喻有相当的应用性。我在这里已经不是解经了，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个牧师天马行空随便解经，没错，我现在讲的不是解经的，我现在讲的是一点点的应用，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有一点天马行空，但是请大家稍微包容一下。我觉得人做父亲，学习做父亲，一开始就像牧羊人对羊一样，你只需要提供生活上的需要，必不致缺乏，提供安全的环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甚至于有时候做守望的人，而在守望的过程中稍微给他一点点适当的管教，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知遭害，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那个安慰带给我平安，那个杖那个肝大概是带着某一种这适当的这种 tapping 把它从那个危险的地方勾回来。只要一个男人做到这些事情，他就已经学习做父亲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北美的父亲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为人父殷勤的努力的工作，付出代价做到这件事情，甚至于因为我们是一个移民的群体，我觉得这个代价有他另外一个自然人本来没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说的，我们吉林在这里五年十年十五年，但有时候我们感觉上好像自己像羊在旷野中一般，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我们自己原生家庭网的依靠了。到了这个地方来，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家庭维系就靠我，我倒下去我就没办法了。我回台湾的时候发现，当台湾一直说经济不好的时候，却发现台湾的失业率很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不想干没有问题，亲戚出一点钱他就到夜市去卖肉圆去了，他就自己开一个小店。你甚至于可以在一些电视节目里看到，在那些夜市里面很多大学生的。我们没有这些安全网，我们没有这些可以垫着底的网，而在我们付代价的过程中，这也是做父亲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因为我们的儿女完全依靠我们，就像羊对牧羊人一样，在这个阶段里，儿女把父亲就看成是他的天。当然了，今天我们做父亲的要有那种 成就感还需要女牧羊人的合作啊，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我们当中的女牧羊人哈，这个时代不同了哈，你们也是牧羊人哈，你们的半边天有时候借我们一下好不好，让我们觉得哎呀，让儿女一看哇，这爸爸真棒哈。你如果是智慧妇人，你一定会把你的半边天借给你丈夫的，但突然之间就变了，突然之间羊有一天变成一个钱，他仍然在家里，却是一个找不到的钱，冷冰冰的藏在某一个角落里。那一个你曾经带给你很大成就感的咩咩一直叫的羊，突然之间不出声音了。不但不出声音，你叫他，他也不应你，真的像是一个藏在角落里的钱，喊他不回应，找到了一脸的茫然。你发现从小那喳喳不停讲话的人，突然之间你跟他的对话只能够变成一个是非题，你不管说什么 OK whatever。 这是学做父亲的一个新的学习。我觉得男人输就输在这个阶段，因为大部分的妈妈会在这个时候迫切的去找那个钱，点着灯细细的找，在屋里一直找，有时候还一直捅着的男牧羊人说，你去跟他讲话啊。这又是一个挑战。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你如果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希望你至少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儿女，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他们所受的教育，跟我们在很大的差异，非常大的差异。就算你没有办法学习迫切的去寻找他，你至少学习接受有这种差异的事实，你也至少学习我们的儿女在这个环境成长中有一些他们自己嘴里说不出来的挣扎。有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讲，是他们说不出来。有一天你可能会面临第三个学习，就是当他的思想、当他的一切都整理好之后，你发现他有时候真的像那站在家门外的跟你抗衡，他的价值观、他的家庭的观念、他对于事情的判断、他对于事情的想法真的是跟你抗衡的，真的是跟你争的。我希望我们做父亲的到那个时候，你有一个智慧的心，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儿女仍然需要他父亲的接纳。而那个时候，一个父亲表达接纳的方式的智慧，很可能是向自己的儿女寻求儿女的接纳。在旧约的结束，马拉基书里面这样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没有输在起跑线，各位弟兄们，我们输在中间那一段，但终点线是我们赢的。我们一起祷告。